好，我们感谢主啊，那非常感恩啊，今天是主日啊，是我们五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是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赞美他，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主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讲到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最有得胜能力的就是神的道，所以哪里有神的道，哪里就有真正的得胜。否则很多所谓的得胜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唯有主的道兴旺的地方才是真的得胜。所以我们这些领受神道的人，我们真的是有福的，因为主的得胜要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圣殿系列哈。我们今天要讲到圣殿系列，我们第二十四讲。那按照我的计划，这也是我们圣殿系列最后一讲。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要讲圣殿里的呼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向我们说话的上帝。每当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都使我们的生命大得造就。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今天继续向听这篇讲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向我们去说话，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听见你的呼召，使我们得着不一样的人生。愿主你就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我们成为大大蒙福的人。愿你的道在我们当中兴旺，愿你的得胜在我们当中彰显。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圣殿里的呼召。好，我们为什么分享这个主题呢？我们先来一起读一段的圣经。好，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呢，是在这个以赛亚书，就是我们先知书的第一卷，好，重要的先知书，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们来读一下。好，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好，大家读一节。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巴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着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祸哉，我们也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有一撒拉王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毯，是用火从坛上取下来的，
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先知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里面去讲什么呢？讲他蒙召的经历，就是上帝是怎么呼召他出来做先知的。那我们看到他这里面讲到时间是什么时间呢？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就是有乌西亚王这个王去世了，在那一年的时候，那么上帝去感动他，就是先知以赛亚在神的殿中看见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啊？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然后他看见天使撒拉弗围绕上帝的宝座，然后呢用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然后在那里赞美上帝，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们有一首圣诗，名字就叫圣哉，圣哉，圣哉，就是从这里来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他就说：哎呀，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嘴唇不洁，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这个时候天使用火炭沾他的口，他又听见上帝说：我们可以差遣谁？然后他说， 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段的经文其实感动了很多的人，我们去看到不单是先知以赛亚他被上帝所差遣，那么我们很多历世历代的圣徒也是这样子被上帝所感动。那么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他要向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说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说，当我们进入圣殿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看见是什么，然后我们还要看看在先知以赛亚身上我们又有什么重要的看见，然后对今天的我们上帝有没有呼召，如果有他是呼召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去明白他的真理。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分享。第一个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殿中异象，就是先知以赛亚他进入圣殿的时候他看见了异象，对吧？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他看见天使撒拉夫围绕上帝，然后在那歌颂赞美上帝，所以他是明显的看到了一个异象。所以这个殿中的异象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迪，我们要在其中好好的去思想。我们说讲到这个殿中的异象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去讲几个方面，但其实真的只是抛砖引玉，我们鼓励大家自己回去以后你好好的去读圣经，我们相信你还有会有很多的得着。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个异象的时候，首先我希望大家去注意的是什么呢？我说不是君王而是上帝。什么意思呢？你看到以赛亚书六章一节，我们把这一节再读一遍好不好？以赛亚书六章一节我们来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的这段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有一个乌西亚王崩了。乌西亚王是什么人？乌西亚王是犹大的一个王。那么我们知道在先知以赛亚他做先知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已经分裂成两个国家了，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北国以色列呢就相对来讲更不敬虔，很早就引入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是败坏的很快的。那么南国犹大里面还出了一些很好的君王，其中一个比较好的君王就是乌西亚。乌西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王，但是乌西亚也犯过重大的错误。大家知道他犯过什么错误吗？他有一次他骄傲，然后他要进圣殿去献祭。上帝吩咐君王是哪个支派的，大家知道吗？犹大支派。犹大支派能不能做祭司？不能。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圣殿，一再强调圣殿谁才能够进到里面去啊？只有祭司。祭司是哪个支派啊？利未支派的。但是乌西亚王他当时骄傲，他说我要进去，我要烧香，因为他觉得自己做了很伟大的事情。结果他祭司拦他拦不住，他一进去发生什么事情啊？马上头顶上长什么呀？长大麻风。所以赶紧拉他出来，哎呀你长大麻风了。他出来从此以后他一生都有大麻风。所以这个犹大王乌西亚后来连王宫都不能住，就是这样，因为他长了大麻风。大麻风是有传染病的。那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个王虽然有软弱，但是这个王本质上面长时间他是敬畏上帝的，就是犯了一个错就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这里面讲的说，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个敬虔的王去世了，那么我们就很担心这个国家的局势会怎么变化，对不对？但这个时候上帝让以赛亚看见什么呢？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所以上帝就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注重看的是人，或者我们去看认为很重要的人，比如说君王。但是上帝开启先知以赛亚的时候，让他首先看的是什么？你去看上帝。这个王，很好的王，他驾崩了，他离世了，但是谁坐在宝座上啊？耶和华坐在宝座上，上帝依然在。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长大麻风的乌西亚和至圣至荣的永生上帝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有安慰？因为我们认识上帝，阿们吧。所以你知道一个人不去看上帝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哎呀，这个国家的主席好不好，那个国家的总统好不好，我们生在一个什么时代，然后就心慌慌。我们说我们不用心慌慌，为什么？因为有永生上帝，他永远掌管，他永远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怎么样子啊？遮满圣殿。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去讲，我们基督徒有一件是世人没有的，就是圣经上面经常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安息。你为什么可以安息？ 圣经里讲的安息不是去世的意思啊，你们注意，我们现在世上的人用安息这个词经常就说，哎，这个人安息了，就是意思说这个人死了。圣经上不随便这样用这个词的，圣经上面讲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种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喜乐，完全的那种满足的状态，对吧？那么我们的安息在哪里？我们的安息是上帝，阿们吧。我们的安息是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我们的安息不是君王敬虔，而是上帝掌权，阿们吧。因为你去看，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说，这个总统好不好，那个主席好不好，他对人民态度好不好，他到底是榨干人民的人，还是怜悯人民的人，想方设法为人民 造福的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啊，如果我们摊上这样的一个领袖，我们觉得我们是很有福，我心里安一点。但是如果你摊不上这样的领袖怎么办？然后或者你遇见了一个很好的领袖，像乌西亚这样子，结果到了时候他去世了，他突然就去世了，所以我的平安失去没有啊。如果你的安息是人，你的平安就会动来动去，你其实说实话就没平安过，对吧？但我们为什么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君王敬虔，而是上帝掌权。我们知道这位至高的上帝在掌管万有。现在上帝掌权不掌权？真的吗？今天掌权吗？在中国掌权不？在美国掌权不？在日本掌权不？在非洲掌权不？他在全地都掌权，阿们吧。所以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上帝来教这个以赛亚，让他去看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你千万不要以为君王在掌管，是我在掌管。这个王已经埋入尘土了，但是我永生上帝在哪里啊？在高高的宝座上，我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圣殿为什么有荣耀？不是因为你们有一个好的王，而是因为耶和华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想在这里让大家弟兄姊妹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再注意，上帝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关注点不是王宫，而是圣殿。其实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去看整本圣经，经常讲到上帝荣耀的彰显，特别是所罗门圣殿建成以后，上帝在哪里彰显啊？经常是上帝经常在哪里彰显？在圣殿，对吧？而不是王宫。但是我们人的焦点容易放在哪里？我们人的焦点容易放在王宫，对吧？哎呀，谁今年又美国大选了，是吧？到底谁会上台啊？谁会入主白宫？我们非常关心，但是我们对主的圣殿不够关心。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现在的圣殿在哪里？现在圣殿在哪里？还在耶路撒冷吗？在教会，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要去晓得，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我们人总是认为说，哎呀，王宫里面的王座啊，高高在上。你看到有些人讲的就很生气，就觉得，哎，他们高高在上，怎么欺压我们？我们说你搞错了。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王宫里的王座其实是很低的，圣殿里的宝座才是至高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这个国家、这个社区、这个时代，它的盼望在哪里？从来不在王宫里，在哪里啊？在圣殿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所以当一个国家的教会忠心于主，努力兴旺的时候，这个国家是有前途的。当一个国家，当他的教会都开始随波逐流，随从世界的风俗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是没指望的。你不要在乎他的军事强大不强大，经济强大不强大。我们以前讲过另外一个行动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那个时候在北国以色列做王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亚哈。亚哈王如果按一般来讲的话，他很厉害，他的经济、他的军事、他各方面的诡诈是计谋都很厉害，到处跟人搞结盟。但是这个国家有希望没有？当时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王座看起来高，其实不高。北国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衰微，他们圣殿里面看不见上帝的荣耀，对吧？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我们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这里是基督的教会，你知道你才是这个国家能不能兴旺，这个国家将来发展前途真正的盼望在我们身上，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再讲，你仔细去看，王宫从来不能改变生命，圣殿才能带来生命的改变，阿们吧。一个人进到神的圣殿里面，他的生命才能改变。一个人进到王宫里，甚至他的生命可能变得更坏，同意不同意？有些人没拿到权力的时候，你看到他还谦恭。我们中国历史上面 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讲那个王莽，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哦，
对吧？王莽还没篡位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人太好了，简直是儒生的典范。哎呀，又谦恭又忠心，然后后来他篡位做了王，啊，糟糕的不得了，对吧？你看到很多人就是这样，我们说有些人渴望权力，当他伸手去抓住权力的时候，他以为他抓住了权力，其实是权力开始牢牢地控制他，甚至像烙铁一样烙在他的灵魂上面，把他的灵魂烙得伤痕累累，整个人扭曲的不得了，对吧？王宫经常是这样。但圣殿呢？圣殿就是当你来到耶和华的面前，耶稣基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教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说，我不是要奴役你，我不是仅仅把你当工具，我是来造就你的，阿们吧。所以你去到神的殿中是有福的，你就明白为什么魔鬼用各种各样的诡计拦阻神的百姓来亲近耶和华。为什么他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去到神的殿中，你的生命会改变，你会大大的蒙福。而魔鬼是想让我们蒙福还是不想让我们蒙福？魔鬼不想让我们蒙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我们可以稍微开一点风扇，免得有点闷。然后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到说，你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兴衰的晴雨表到底在哪里，你要去看它的教会，阿们吧。你不要去看王宫，你看王宫你经常会判断错误的。如果王宫里面有一个恶王，但是基督的教会是忠贞的，是坚守的，大部分教会是忠心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有盼望的，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这些，因为只有教会能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讲到这里，我稍微讲一个小见证，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有个姊妹，那个郑州的姊妹，然后给我发信息，然后她很开心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梁牧师，你知道吗，我先生悔改信主了。啊，我们那个时候从郑州离开之前到现在差不多8年前了，应该是那时候他先生那时候炒股票啊，加杠杆啊，把他们家搞了一个很大的窟窿，所以姊妹非常的为难，找到我，我那个时候去跟他一起祷告，包括找他先生来交通。我跟一般的牧师不太一样，我跟一般的牧师就因为他先生那时候拿捏我们的姊妹，就是哎，你们基督徒不敢离婚的嘛，所以我怎么都行。我说不是的，我告诉你，按照圣经的原则怎样怎样子。然后他先生当时就哇不敢再那么嚣张了，然后就赶紧那年哦2015年的事情，因为2015年是不是有股灾，对吧？是2015年的事情。我劝了他以后，我说你赶紧把股票卖掉，他赚了一点，因为后来啪一下就掉下来，所以印象非常深。但是他一直没信主。然后前一段时间姊妹又跟我讲说，他先生又是因为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又去借债又去搞什么，他其实真的很为难很为难。他说然后他先生又说要跟他离婚又怎么样子的。所以我说那我们祷告。哎，昨天好消息就来了，说很奇妙很奇妙，他先生突然就信主了，就是也经历了一些患难，经历一些艰难，包括身体上面的问题，然后主的时间就到了。7年8年是吧，哎呦，将近9年了。上帝就是这样奇妙的，生命就是这样改变的。然后他改变，他说现在他先生开始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读圣经，整个家庭氛围完全变了。这个就是他也不再去整天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以为自己加了杠杆要赚钱的那些事情，他不再搞这些了。这是很大的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圣殿才能改变生命，王宫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中魔鬼的诡计。你看到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的，现在是五一假期期间，魔鬼就拦阻我们的孩子到上帝面前，对不对？然后就哎呀，孩子作业做完了没，是吧？然后五一的时候说是放假，留的作业比平时还多，所以五一最后一天都在家里赶作业，是吧？最后一天正好又是主日，对吧？平时也是，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哎呀，我怎么我要带孩子去游乐场去玩一玩啊，哎，我要去怎么怎么样子啊。我不反对你去游乐场玩，但是你把孩子最重要的福分拿走了，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了。魔鬼是要拦阻我们的孩子到耶和华圣殿当中得福的，同意吧？他最好的拦阻方法是什么？不是仅仅借着他的老师，最重要的拦阻方法是借着他的父母，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你要看到上帝让我们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乌西亚王崩了，耶和华没有去王宫，耶和华来到哪里啊？来到圣殿。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国家的盼望，这个国家的力量，这个国家超越的地方，得胜的地方，它的未来在哪里？在圣殿这里。 你要明白这些，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在这里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看殿中的异象的时候，你去看我们的上帝。我说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呢？我们的上帝是发出呼召的上帝。我们再把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你注意，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是跟拜的一切的偶像都不一样的。什么叫又真又活？我们的上帝是跟我们说话的，我们的上帝是跟我们有问有答的。阿们吧，
阿们，
真的是这样子的。你是与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有关系的人，而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曾经做一个事情，以后也要做，现在还在做的事情，就是他发出呼召。上帝怎么呼召我们？你看到上帝在里说，他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对吧？上帝有没有强迫我们？没有。上帝是干什么？邀请我们。阿们吧，这就是上帝不一样的。所以有些，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和一切世上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世上的宗教他们是怎么样？世上的宗教他们宣扬的那些假神，那些偶像，包括人的败坏带来的结果，就是总想强迫别人，总想强迫别人。但是上帝从来不强迫，你就能看见这就是上帝和假神的区别。所以我们以前也遇见过很败坏的人，然后跑到基督教里面去牢笼神的百姓的时候，他就说当然可以强迫了，当然可以勉强了。我说胡扯八道，上帝没有一次勉强过。阿们吧。你信耶稣是不是上帝逼着你信的？没有。你去做上帝的工人是不是上帝逼着你做的？没有。我们的上帝从来不勉强人，从来不强迫我们，他只是邀请我们。而且上帝呼召我们来干什么？上帝是不是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姊妹你身上的恩赐比较强，所以呢我这儿有一个教会需要你，然后你过来帮我教会搞好了，然后你走吧。你知道有些公司招人是不是这样招的呀？有些公司是不是这样招人呢？公司很容易这样做，对吧？但上帝是不是这样做？不是。所以我们说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他不是为了利用我们，他是为了什么？造就我们。每当上帝呼召你去做一件事情，你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很多时候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就说，哎呀，你看，又呼召你做这个事情了，又呼召你做那个事情，还不就是看着你能力多。他要先会这样说，你知道魔鬼先要把你的骄傲拱起来，对吧？把你的骄傲拱起来，哎呀，你能力真强，你真不错，你真好。但是他们就是想利用你，你要考虑一下啊，你要考虑一下。其实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从来不是利用我们干什么，而是造就我们。上帝说你有能力，好，我要把你呼召过来，加给你更多的能力。你的生命我喜悦，但是我要让你从优秀变成什么？变成卓越，这才是我的目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晓得，每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你不要在肉体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中了魔鬼的诡计，就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或者有时候假谦卑，就上帝呼召说，呀，这事怎么可能让我来办呢？我没能力啊，这事找错人了吧，梁牧师，你这个狗眼看错人了，不应该找我，我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上帝呼召你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说他一定要利用你，而是他一定会造就你。阿们吧。而且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他不是因为你有能力，而是他准备干什么？他准备赐你能力。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每当上帝呼召你，你的回应应该像谁啊？应该像以赛亚。以赛亚在这里怎么说？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从来没有说我口才好，上帝我等你好久了，我这么好的口才还没让我做先知，我都等的心都烦了，终于等到了，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以赛亚的口舌的能力是因为上帝呼召他以后才出来的。阿们吧。是因为他对上帝有回应，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以利亚说什么？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每当上帝呼召你，从来不是要利用你的能力，而是要赐给你能力。所以我们说在我们教会，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人人都要参与服事。你说梁弟兄，你就是想你们自己轻松一点？不是，不是仅仅为了我们自己轻松，而是为了让大家都得上帝的造就，都被上帝赐予更多的能力。阿们吧。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你说哎呀，收拾后厨还有什么能力啊，我在家就是抹桌子扫地做的多了。哎呀，梁弟兄，我就知道你想利用我们扫地，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的，
你真的在神的殿中，就算你在神的殿中去扫地，上帝给你加给你的也远超过你付出的，你所领悟的远超过你付出的。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而且上帝呼召我们从来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卓越，而是为什么？而是为了使我真的卓越。这就是上帝要做的，你明白吗？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慷慨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恩慈的上帝，他不是一个严苛的老板，对吧？他不是一个严苛的老板。我们有些人你遇见的老板很严苛，你要小心，对吧？那个老板能把你榨干了，对吧？就我们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我那个老板还跟我说，他说小梁，工作是做不完的，就是意思我们那时候做工比较认真，他说工作是做不完的啊，然后你就意思你效率再高，我还可以再给你加50%，看你怎么样，是吧？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上帝不是的，我们上帝说，你来，我呼召你来，让你得能力，我呼召你来，让你从优秀变卓越，我呼召你来不是为了利用你，而是为了造就你。我呼召你的时候，我从来不强迫你，我邀请你加入我的圣工，让你生命更新。阿们吧。我们遇见的是这样的上帝，所以当你去看先知以赛亚他所看见的异象的时候，你要看见的不是君王，而是上帝。你要焦点不要放在王宫里，要放在哪里啊？放在圣殿里。而在圣殿当中，你最重要要看见哪位上帝啊？发出呼召的上帝。你今天来到神的殿中，你也要问主，对今天的我，你有什么呼召给我？我也要像以赛亚一样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点。我们讲第二点的时候，就是我们来看看殿中先知，就是我们来看看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在这里被上帝呼召做了先知。你知道，其实先知书是很重要的，在旧约圣经当中，而先知书的第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在新约圣经当中被引用的次数是非常多的，在新约当中超过55处的地方引用了以赛亚书的内容，所以以赛亚是很重要的一个先知。那么我们就看看先知以赛亚身上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看见，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其实讲以赛亚的话，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你知道我们整本圣经有多少卷？
66卷。
好，这个是编的时候正巧，是吧？但是以赛亚书其实它真的是很重要，我们去看看这个先知上帝在他身上都做了什么，给我们有哪些提醒。我们把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先读一下，我们先来读以赛亚书6章5到7节，我们再来读。
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们首先看哈，当先知以赛亚看见上帝荣耀的异象的时候，那么看到天使撒拉弗侍立在上帝的宝座旁边，有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然后在那里欢呼颂赞上帝，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就在那里赞美上帝的时候，以赛亚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灭亡了。为什么我灭亡了？他说我是什么？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又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见到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是惶恐的。为什么惶恐？我们说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去看到，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在这里他之所以惶恐，是因为当他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就是光，光照到什么东西？光照到他看见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是个罪人。而且罪的表现是什么？嘴唇不洁。所以嘴唇是很，我们要很小心的，对不对？我们很多的罪都是从嘴唇出来的。你说梁弟兄这样说，我想做哑巴了，不是这个意思，你做哑巴也依然是罪人，对吧？不是靠这个的。但是你注意在这里面讲的话，当以赛亚在这里惶恐在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去光照他，以赛亚知道在他接下来的生涯当中，不管是做先知还是做一个神的百姓，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最大的威胁是他里面的罪，同意吧？是他里面的罪。所以他就在那里惶恐， 这个时候上帝做了一件事情，上帝让天使做什么事情？上帝用炭火沾了什么？沾了他嘴唇。沾完他嘴唇之后说什么？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什么？就赦免了。所以上帝就用火炭沾他的嘴来赦免他的罪。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到以赛亚在上帝面前，他看到了最大的威胁是我里面的罪，但是上帝同时给他一个最深的东西。什么最深的东西？最深的更新，叫做什么？罪得赦免。罪得赦免。以赛亚要做一个先知，要去服侍上帝的话，他需要知道自己是软弱的罪人，但是他更需要知道的是什么？他更需要知道是上帝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如果他不能站稳罪得赦免的地位，他做不了先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去看圣经，圣经很多很多地方都是教我们这个宝贵的真理。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个罪人，但是上帝一定同时告诉你说，来吧，我用火炭沾你的口，你的罪都赦了，阿们吧。如果你忘记你已经罪得赦免的话，你一定站不住。你忘记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一定站不住，你就做不了先知的。我们在这里真的是看到这些。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去看上帝真的是教我们这个宝贵的功课。讲到以赛亚的时候，我稍微岔开一点点，我们之前灵修的时候正好灵修到这个约书亚记吉甲的割礼，是吧？吉甲的时候就是以色列过了约旦河，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准备去打迦南地，准备去打迦南地的时候，其实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记里面讲的说，这些迦南地的诸王听说约旦河为以色列人分开的时候，他们心都消化如水，他们怕得不得了。但是上帝让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不是发起冲锋，而是干什么？让他们在吉甲行割礼。行割礼就是把埃及的耻辱滚去，而行了割礼他们三天是动不了的。上帝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在迦南地最大的仇敌不是迦南七族，是什么？是你们里面的罪。但是你们的罪怎么解决？靠你们流眼泪吗？你们罪怎么解决？靠你们自己的敬虔吗？赦免。所以那个火石刀预表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火石刀预表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这里面天使拿的火剪的火炭预表的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对罪认识越深，我们就越知道说我要靠耶稣。但是如果你仅仅停留在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的话，这个时候你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控告你，一控告你一个倒，你什么都做不了。同意吧？你去看连一些影视作品和真实的历史都是这样子。你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个五大三粗的男的很壮，但是可以被一个小女孩拿捏。用什么拿捏？其实就是 PUA 掉他。就现在用词叫 PUA， 就是道德绑架。道德绑架是最有效的方法，捆住这个人，这个人动不了。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容易是这样。所以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但你一定要知道说，我是被什么沾过嘴唇的人？我是被火炭沾过嘴唇的人。天使在这说，看哪，这炭什么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什么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基督徒要不要到上帝面前去省察自己？我们要不要认真的省察？要的。你不要只是肤浅，真的我要认真去省察。但是你省察发现自己的每一个罪，你知道你要同时看见的是什么吗？就是你看见自己的每一个罪都早已经被基督赦免了。你不会发现一个罪是基督没赦免的。你说这个罪我一直没意识到，哎呀，我现在再去想，这个罪其实在我十岁的时候就在我里面了，已经在我生命当中存在了20年、30年、40年、50年了。哎呦，是你现在才发现。基督什么时候赦免的？基督为你钉十字架的时候就赦免了。阿们吧。所以你不会发现，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你不会发现任何一个罪是基督没有赦免的，这时你才站得住。如若不然的话，其实有很多教会，有很多传道人，有很多基督徒喜欢讲罪，但不喜欢讲赦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想 PUA 你，我想道德捆绑你。姊妹啊，你对教会诸多亏欠，你知道吗？你亏欠我们这些牧者太多啊，你好好想一想该怎么补偿吧。 我想 PUA 你的时候我就不讲赦免，但是上帝不许可，上帝每次告诉我们说你是个罪人的时候，他都强调我已经赦了你，对吧？我已经赦免你了。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什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吧？你看我们真的，我们中国的教育也像，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最容易 PUA 子女，对吧？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然后你就知道后面准备说啥了，是不是啊？我一把屎一把尿，所以有些小朋友还听不懂，说一把屎一把尿，原来我小时候在屎里生活，哇，浑身是屎，浑身是尿，哎呦我的天哦，想起来就可怕呀。讲这些是什么意思？我准备 PUA 你，你要看到你的罪，但是我不让你看见赦免。不，上帝不是这样做的。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你要看见火炭沾过你的嘴唇。我们最大的安慰不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而是知道我是一个罪得赦免的蒙恩的罪人。我的重点不是罪，而是什么？而是赦罪。我的重点不是我多么败坏，而是我蒙了救恩。阿们吧。以赛亚如果连这个觉悟都没有，根本不可能做先知，你明白吗？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你就会恍然大悟。所以以赛亚这个先知为什么这么伟大？他知道我罪得了赦免，然后他对以色列人最大的呼唤是什么？他是不是整天说，以色列人啊，你们糟糕透顶啊，你们很该死啊，我觉得杀死你们100遍都不嫌多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以赛亚最痛心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赦罪的上帝，你们居然躺在罪中打滚都不来找他。我们的上帝是要来赦免你的，你们居然想靠自己就解决问题。所以还有一个哭泣的先知耶利米也是这样子的，上帝给他一个意象，什么意象？他说，你们以色列人凿了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想用那个池子来存水，却不肯到我耶和华这个活水的泉源这里来得水。你看我们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在宗教里做的事情从来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想靠自己的眼泪，想靠自己的虔诚，想靠自己去学的神学，想靠所有这些让自己的心灵得安息。你永不得安息，你唯一的安息是什么？耶和华赦免了我的罪，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我的火石刀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我的火炭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他用火炭沾过我的嘴唇。我不是说不承认我是个罪人，但是我不承认我没有被赦免。阿们吧。我发现的每一个罪都是基督已经赦免的。你发现不了基督没赦免的罪，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这就是你永恒的安慰。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看我们这位先知他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位以赛亚他是回应上帝呼召的先知。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你看到他在这一点上我们很感动，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觉得真是超过了摩西。你知道摩西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上帝说我要差你去埃及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摩西什么反应啊？没说，主啊，你找错人了，我捉狗笨蛇，这件事情我做不了，对吧？但是你看到以赛亚他都没问上帝你要我做什么。我们人不是经常容，这是人之常情，对吧？你想让我做一件事情，起码我想问问你，你告诉我我要做什么。以赛亚没有，以赛亚说他听见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马上回应说什么？
我在这里，
请你差遣我。弟兄姊妹啊，你学会这一点，你就像以赛亚，真的。你说梁弟兄，你是不是想 PUA 我们，是吧？你是不是干活找不着人了，就是说哎，请差遣我。你不要这样子想，我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我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讲的是上帝。你一旦清楚上帝，听见上帝向你发出的声音，你就这样去回应。上帝怎么跟你说话？弟兄姊妹，阿们吧。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上帝向你说话的，同意吧？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蒙更大的福，就是我们把圣经当作一本文学小说读，读完了然后就合上了。那个我刚才读了一段圣经特别有意思，讲到先知以赛亚， 哎呦，在圣殿里面，乌西亚王死了那年，上帝呼召他，他说：“主啊，请差遣我。”哎呀，我好感动。然后我合上圣经就走了。其实主让你看见这段圣经，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也在借着这段圣经跟你说话。阿们吧，你去效法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每当上帝向我们发出的呼召，就是最荣耀的呼召。而最好的回应，最美的回应是什么？就这几个字，八个字：我在这里，请差遣。这就是最美的回应。所以其实上帝给你很多美好的呼召，但是因为你没回应，上帝又不强迫你，是吧？上帝又不强迫你，所以其实你的生命早就可以提升得更高，但是因着你在迟延，所以你有很多美好的风景你没看见，属灵的美好。所以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要去看。而且我们说以赛亚在这回应上帝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学习。什么学习？不是能力，而是信心。以赛亚都没问，按一般来讲的话，这人骄傲不骄傲啊？我觉得太骄傲了，让你做啥事儿你都不问，你就说我去做，好像你啥都能做成一样。其实以赛亚表现的不是这个，他表现的是什么？不是能力，我不是靠能力回应上帝的，我是什么？我是凭信心回应上帝的。主啊，既然你教导我是你不会犯错的，我认为我没能力，但是你不会犯错，所以我只管回应。阿们吧。因为疲乏的你要加力量的，软弱的你要变刚强的，对吧？我没有的你会给我。而且上帝一呼召我们，从来不是上帝说：“哎，我叫你做一件事，哎，对不起，你答应了。”居然我想的事情起码十个月之后我才把东西给你准备好，你现在就答应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上帝每当呼召你的时候，他都把一切的恩典早就预备好，而且他预备的是刚刚好还是福杯满溢啊？福杯满溢。所以回应上帝的人呐、啊，你只需要用信心去回应，你不要用能力回应，你用能力回应反而你所用的能力就是你跌倒的地方。如果你说：“哎呀，我口才这么好，上帝当然应该呼召我做传道人了。”行了，你回头就结巴了，你讲不好了。你说：“哎呀，我这个人很细心，我很聪明，上帝应该让我做工人。”你这个自以为是的能力就成为绊倒你的地方。你回应上帝只有一个最好的方法，什么呀？信心。主啊，我相信你不会做错事，你既然呼召我，你一定会加给我足够恩典，足够的能力让这件事情做完。而且即便这件事情没做好，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上帝的次序是什么？神、人、事。事情是为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我知道你的目的不是仅仅让我把事情做好，而是为了让人得造就。主，你总是对的。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你对上帝的回应就完全不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说我们这位伟大的先知，他是回应上帝呼召的。我盼望大家也是如此。你不要用错误的价值观，你一旦用能力的价值观，上帝给你很多的呼召，你都会认为说上帝搞错了。但是你用信心的价值观的时候，上帝对你的每一个呼召，你都会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的生命就成长得飞快，对吧？你去翻圣经，圣经里面讲的说如何做父母。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圣经里面讲的说如何做儿女。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如何去工作，侍奉，你在工作上面是如同侍奉上帝而不是侍奉人的时候，主啊，请差遣我。你就一步一步的提升。阿们吧。圣经里面教我们说，上帝呼召我们说，你们的嘴唇要说造就人的话。你这时候回应是什么？你不要说：“主啊，我就是个直性子的人，你知道的啦，我肯定要说那种话啦。”你要不要这样子？不，你回应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这个时候你是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脚印，你的灵命不断的在提升，你的生命不断的在成长。阿们吧。这就是先知以赛亚。所以以赛亚是最聪明的人。怎么聪明？用信心回应上帝的呼召，不是看我的能力。上帝不会搞错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点。这是我们看的第二个。那我们再去看第三点，就是我们讲到先知以赛亚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要知道，就是先知以赛亚是为主受苦的。 我们去看的圣经这里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没太看得出来，但后面有讲说上帝呼召以赛亚不是说你去轻轻松松去传福音人人都信，没有，他说你去传，以色列人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而且你去看圣经历史你就知道，以赛亚服侍了四位君王，就从乌西亚开始服侍了四位君王。而按着教会历史的说法，按着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历史来讲的话，你知道先知以赛亚他最后是怎么死的吗？以赛亚服侍的最，就是在他的以赛亚书里面记载他服侍的最后一个王叫西西家，西西家去世的时候以赛亚还在，然后西西家有一个儿子是很不敬虔的叫马拿西。按照教会传统，按照犹太人的传统，马拿西做王没多久就把这个以赛亚给腰斩，把他从腰锯死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不是讲说有人哈被人锯死，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最后那一段说有人像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走，那个被人锯死应该指的就是先知以赛亚，他是为主受苦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什么，就是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我们去讲苦难，我们稍微讲一点点，大家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创世纪三章十六十七节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我们先读这两节哈，我们先读这两节。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两节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去宣判他们会遭受的，因着他们的堕落会遭受的事情。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其实苦楚这个词出现了几遍啊？出现了三遍，对吧？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然后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吃。所以受苦是亚当后裔没有一个人逃得了的。女人会受苦，男人受不受苦？
受
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姊妹说，哎呀，你们这些男的就知道享福，其实也男的也很委屈，说我们男的哪里只知道享福，我们也在受苦。然后男的有的时候说，哎，你们那些女的只知道享福，其实男的女的都受苦。为什么？因为堕落，因为罪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以后，我们就会受苦。但是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讲苦楚的时候，他的姿态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他说是什么？至赞至轻的苦楚，还要成就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跟你讲，人人都要受苦，但是受苦它的价值，苦难的价值，它有一个分界线。你知道那个分界线是什么吗？是福音。因为你为福音受苦和你不为福音受苦是完全不同的。你说，哎呀，我一想到说要为福音受苦，我也很难受，我不受苦行不行？行不行？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那两节经文，有没有不受苦的人？
没有。
没有。你知道有些人说，不是，我爸可有钱了，我富二代，我甚至富三代，你不知道我们家里多有钱，我是可以不受苦的，是不是可以不受苦？我告诉你，不管他是富足也好，不管他名气很大也好，不管什么之类，其实人人都会受苦，他仅仅的区别就在于说你到底是为什么受苦。真的，我以前看过一个牧师讲到，他讲了一个见证，他说他是他亲自牧养的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才十几岁，这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已经抑郁好几年了。他说为什么？他这个家里面非常的富裕，爸爸非常的有钱，那他为什么成了抑郁症？他说他从小的时候，每当他需要爸爸的时候，爸爸就给钱给他，爸爸没时间，你要什么啊？给钱给你，去买去买去买。所以他抑郁啊，抑郁的很厉害。听说姊妹，所以你讲，哎呀，梁弟兄，这个我懂了，可是不能用钱来代替爸爸。对，这是很肤浅的懂。但回到我们今天来讲的话，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不受苦的，你明白吗？
但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也受苦，就是关键你的苦难是跟什么有关。所以我前一段时间看到有一个短视频，我觉得挺有启发。他说什么？他说其实有些人他只能受那种肤浅的苦，叫体力的苦，但是高级一点的苦呢，他都受不了。比如说自律的苦，比如说要忍受学习的艰难的苦、孤独的苦，比如说他要面对自己内心的苦等等等等。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同意吧？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受更高级的苦，所以他就受低级的苦。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最高级的苦是什么苦？最高级的苦就是为福音受苦，阿们吧。所以当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基督同受苦难的时候，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被世界上的价值观所欺骗，说哎呀，我不做基督徒的时候还不吃苦呢，哎呀，做基督徒还吃这么多苦。我说不要骗自己了，你没做基督徒的时候，在你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吃苦了。你看那些小婴孩哭得多惨啊，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小婴孩哭是因为表达情绪，但有时候他真的是悲伤。所以我有时候注意观察，我发现有些小孩子，你知道吗，其实小孩子心碎的次数是很多的，同意吧？有些三四岁的小孩子已经心碎过好多次了，只是父母没理解，以为说哎呀小孩吧就是喜欢哭。其实我们在世上一直在受苦，但是当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说我要为福音去受苦的时候，其实耶稣在教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什么功课？说你把那些低级的、卑微的、低贱的、肤浅的苦丢掉吧，来受最高级的、荣耀的苦。而这个苦跟耶稣讲的话从来不矛盾。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呢，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你在世上的受苦，其实严格来讲苦难是没有价值的。哎，梁弟兄不能说这么绝对，什么是苦难没有价值？有些人受苦就变好了。我告诉你，使你变好的从来不是苦难，而是恩典，阿们吧。你受苦没把你压弯，是因为上帝用你看不见的恩典托住你而已。一个人同样受苦，这个人变成了盗贼，另外一个人他不甘心，他甚至坚忍下去，是恩典带来的结果，不是苦难带来的结果，阿们吧。你看到今天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大家都有一种扭曲变态的方向，就是歌颂苦难。苦难是没什么好歌颂的，阿们吧。你要歌颂的是恩典，你要感恩的。上帝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去歌颂苦难的，同意吧？
同意。
你之所以在苦难当中没有被压垮，就是因为上帝施恩给你。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受那些低级的苦，我教你来受高级的苦，你来为义受苦，阿们吧。你来为义受苦，这个高级的苦，这个荣耀的苦，会让你的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这个就是我们的苦难观。弟兄姊妹啊，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要不要自讨苦吃？不要。你知道有些教会对牧师传道人就是要自讨苦吃，这个牧师是要背十字架的呀，对吧？把他工资定的低低的，是吧？饿他几顿他就好了。真的有些教会是这样搞的，对吧？啊，这个姊妹在成长，然后他说要背十字架，他就开始给人家使绊子，开始给人家各种作难，其实就是作妖，你知道吗？对吧？这些都是很糟糕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当你去跟着主耶稣向前走的时候，你要跟基督同受苦难，你要去经历苦难。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好的，是让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的信仰从来不给你们搞鸦片，你知道搞鸦片就是人吃了鸦片就神情恍惚，觉得一切美好。没有，基督教信仰让你非常的清醒，告诉你说有苦难，对吧？但是在每一个苦难当中我都与你同在，而且你所受的苦难比起将来的荣耀来比的话，就要变成了什么苦难啊？至轻至赞的苦难。将来得的荣耀是什么？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先知以赛亚就是这样经历的，我们也是要这样经历，阿们吧。你要么为义受苦，你要么为罪受苦，你要么为福音受高级的苦，要么你不为福音受那些低级肤浅的苦。而且低级肤浅的苦是不是就轻一点呢？
没有，
我告诉你，越低级的苦越重，越低级的苦你受的越难受，阿们吧。 只有为福音受苦才会像保罗说的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为福音受苦了，我看见那荣耀的景象，我看见人得的生命，我看见上帝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看见上帝的恩典比我受的苦大太多了，阿们吧。所以你要哪种？你如果做一个智慧人，你就来受这种高级的苦，不要再沉在那低级的苦里，因为不存在一种中间状态，说不受苦的状态，不存在的。不要骗你自己了，那是魔鬼骗你的，上帝讲的太清楚了。女人呐，你们有苦楚，男人呐，你们有苦楚，阿们吧。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女人还有另外的人吗？没有了。所以所有人都要受苦，我愿意为福音受苦，这是我的荣耀，阿们吧。我愿意为福音受苦，这叫高级的受苦。我要摆脱那些低级肤浅的受苦，去做这个事情，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最后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说你我的呼召，我们刚才看了，我们真的是略略的看了先知以赛亚怎么被上帝呼召出来，上帝呼召他让他去做荣耀的先知，上帝呼召他让他与基督同受苦难，但是上帝同样也跟我们有呼召，对吧？那我们去看看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对今天的我们上帝的呼召是什么，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说讲到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说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看见最重要的意象。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刚才讲了先知以赛亚进到圣殿里面看见非常重要的意象，阿们吧。他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我们今天能不能看见异象？能。我们怎么看见异象？其实今天的基督徒看见的异象是有史以来所有基督徒看见的最多的。为什么？因为你有什么？你有整本圣经。摩西看见的异象你看见了没有？看见了。荆棘火焰的异象你也看见了，同意吧？那个在旷野里面的云柱火柱你在圣经当中也看见了，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那约旦河分开的异象你也看见了，耶利哥城垮塌你也看见了，阿们吧。而且我们现在新约不单有旧约的圣经还有新约的圣经，我们看见的异象，保罗所见的，彼得所见的，我们都见了。而且到新约圣经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从旧约到新约总结出来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意象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意象。你不要觉得我要看见的意象一定是哇突然哎呀让我毛孔倒竖的一些现象，哇我觉得太厉害。梁弟兄我告诉你啊，我们之前有个姊妹就跟我说，哎呀梁弟兄我见意象，我说见什么意象，他说哇我那天啊在异梦当中看见天哪，那个蓝哪，那个蓝哪，那个天蓝的不得了，蓝的不得了啊。我说看见耶稣了没有？我就看见天蓝得不得了啊！我告诉你，你看见最重要最重要的意象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像保罗在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做一个上帝呼召我们做一个经常看见异象的人，你怎么做？你每天打开圣经来读，阿们吧。每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都要看见上帝给你的异象。特别是你打开新约圣经，其实你打开旧约也看得到，旧约是预表，新约是成全，对吧？你看见异象，一点都不少于先知以赛亚。但是关键就是你没有像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我们软弱的地方，主啊你差遣我，我看见了这个最重要的意象，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看见，弟兄姊妹，十字架就是我的意象。这不是仅仅是唱一首歌让你觉得旋律优美的，而是真的，这是不得了的。而且就是新约产生了巨大的果效。旧约的时候先知以赛亚看见的意象真的只是他自己看见，然后他写在圣经当中让读圣经的人看见。而今天十字架的意象有多少人看见呢？所有的基督徒，阿们吧。所以这就是圣灵五旬节降临以后圣灵工作更大的一个彰显，就是所有基督徒都能看见，而且一看就是最重要的意象，基督并他的十字架。 阿们吧。你要看见，你要看见，这就是主呼召你的，主呼召你要看见这个意象，十字架要成为我的意象，十字架要永远成为我的意象，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当我们到主面前以后，我们要听见最重要的呼召。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8:19，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们刚才看到上帝给先知以赛亚呼召的时候说，我能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先知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呼召变得更清晰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的山上跟门徒讲，也是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知道新约的先知是谁吗？就是我们。什么叫先知？先知不是先知先觉说，我告诉你明天股票会涨，明天股票会跌，哪只会涨哪只会跌，那个不叫先知，好吧，那个很可能还是在教鬼，那个人很可能是在胡说八道。真正的先知是传讲神的话语，而且讲最重要的话，什么？你们来信耶稣，你们来得永生，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先知就是领受神的话又传讲神话的人。阿们吧。你有没有领受？你从哪里领受？圣经里面。阿们吧。你从圣经里面领受了神的话语，然后你要传扬神的话语。而我们传扬神的话语不是仅仅传扬一个知识，我们是传扬生命之道，让听的人听了以后说，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从永死的边缘变成了得永生的人，他就从马上要掉在地狱里的人变成了有资格上天堂的人。伟大不伟大？伟大的不得了。所以你要做新约的先知，领受神的话，传讲神的话。而新约的先知，最伟大的先知，你注意我们之前讲过，以利亚叫做行动的先知，以赛亚叫做言语的先知，但是其实他们也都有行动。而我们怎么样变成又是行动的先知又是言语的先知呢？做福音的使者。你传福音的时候可不可以到一个人面前，然后福音就传给他了，行不行啊？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很可爱的说，哎呀，不要讲那么多，让人看见你的生命他就信了。我说胡扯八道，他看见你他不知道你为什么那样子。你必须讲耶稣，阿们吧。做先知必须把嘴张开，然后还要什么？还要有行动。而你最好的行动之一是什么？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所以基督徒，你做一个福音使者的时候，你既是言语的先知，也是行动的先知。每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以赛亚在加密山上怎么有天上的火下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有天上的火点燃你的生命，点燃你周围的生命。阿们吧。每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以赛亚怎么样在圣殿当中看见耶和华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荣耀的光景，你也会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你就回想起你是怎么得救的，然后如果你传了福音，这个人也跟着你信了耶稣的话，你就看见上帝的救恩如何实实在在的落在一个我认识的人身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们是看见最重要意象的人，我们是听见最重要呼召的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最重要。第三个，上帝给我们的最重要是什么呢？我说让我们成为最重要的人。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以赛亚书6:1，我们一起来读。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上帝让先知以赛亚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君王不是最重要的，我呼召的以赛亚比君王还要重要。阿们吧。所以当你领受了上帝的呼召，当你听见上帝跟你说的话，当你看见上帝给你的福音意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接受你的呼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成为真正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人。不在乎你有没有去到王宫里，不在乎这世上的人瞧不瞧得起你，不在乎你有什么职分，你赚了多少钱，而在乎你对上帝呼召的回应。你看见这个意象，你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人，你才拥有真正的扭转乾坤的能力。 所以你就明白魔鬼为什么会逼迫基督徒，魔鬼为什么会逼迫教会，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能改变世界。你把一万个君王放在那里，他们也改变不了世界，同意吧？但是有一个基督徒忠心传讲主的福音，忠心传讲主的道，他就给人带来生命的改变，而生命的改变才是真正永恒的改变，才是真正扭转乾坤的事情。这世上所有的君王都是随波逐流的，世界的潮流往哪走，他只能跟着往哪走，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同意吧？你有，从哪里来？从主那里来。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不要让人觉得说，哎呀，就是啊，我觉得还是那个王重要，还是什么人重要，还是那个赚钱最多的人重要。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企业家，感谢主，对吧？你多赚钱，好好的赚钱，但是你赚钱为了什么？为了上帝，为了福音，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阿们吧。你要这样，如果你赚钱少怎么样？没有关系，我赚钱少是不是代表我不重要？不是，我只要领受了福音使命，我只要为主而活，我只要为了灵魂的得救而活，我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人。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才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去看见上帝他给我们在圣殿当中给我们荣耀的呼召。我们今天是我们圣殿系列最后一讲，其实圣殿还有很多很多的真理，但是我盼望说我们停在这里是让大家继续去想，继续去思想。而我们最后一讲一定要讲圣殿里的呼召的时候，你既然来到神的殿中，你既然听了这么多讲，你要去看主啊，你给我的呼召是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所听的就没有白费，主也一定会使用我们，阿们吧。上帝永远不会说你说晚了来不及了，没有，你只要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主一定差遣你，然后去成就你自己永远想象不到，居然借着你上帝可以做这么大的事情。就像以赛亚，他也没有想到上帝可以使用他做这么大的事情，主也能使用我们。时代变了，历史变了，但是上帝没有变，阿们吧。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向主我们献上一个感谢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是在你的圣殿当中来造就我们的上帝，你把最重要的意象向我们显出来，就是你的十字架，就是你的救恩，就是你拿火炭沾了我们的嘴唇，使我们的罪得了赦免，而且你在你的殿中来呼召我们，让我们邀请我们到你面前得能力，得祝福，得提升，让我们成为新约的先知，福音的使者。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主，求你加恩赐福给我们，让每一个你的百姓，我们只要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主，你都使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每当仇敌拦阻我们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不被仇敌的拦阻所胜过，而是坚定信心跟从你，因为我们响应你呼召的前提不是我们的能力，只在乎我们的信心。我们只要相信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就能够从你那里得能力胜过世界。愿主你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被你殿中的呼召所激动，我们成为你忠心良善的仆人，在这个时代为你发光，在这个时代做你的盐，在这个时代做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愿主你在你的百姓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愿你的衣裳垂下遮满你的圣殿。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